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看智首菩萨寄诵第二首，佛知众生心，性分各不同，随其所应度，如是而说法。我们虽然在初学，像这些教诲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确实很得受用啊，有很大的启发，也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修，怎样帮助别人。那么讲到性根分啊，个人根性不相同啊，这个与前世有关系啊，有很大的关系。因此教育就非常重要了啊，前一世的根性我们一般讲啊，因啊，啊，善的因，恶的因。正如同孟子讲性善，荀子讲性恶啊，他们两个人讲的性啊，就是这首偈里面讲的性啊，习性呢不是本性，本性相同的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啊，善恶的善是习性啊，所以从前李老师给我们讲啊，圣人就是圣人，贤人就是贤人啊，真的是差一等。你看孔老夫子是圣人，孔老夫子没有说性善性恶啊，《论语》里面讲，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啊，性相近啊，就大家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啊。那个讲的是本性，讲的是自性。没有讲善恶啊，孟子讲性善，荀子讲性恶，习性呐、啊，虽然都是讲性啊，不是一个意思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儒家讲性本善，这是讲本性啊，本性本善，习性里头就有善有不善，因此。教育呢就非常重要了啊，因为习性前世的做今世的因啊，那么这一生的熏习，你所接触的环境啊，熏习啊，这是语言。我的本性善啊，这个是习性啊，这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法了啊，我们前生生生世世都修善，有这个善心善念啊，可是在这一生环境当中没有遇到啊善的教诲，所接触到全是不善的，那我们自性里面啊，习性里面那一份善呢就不起现心，习性里头也有恶啊，恶是因，现在又遇到不善的缘，哎，它就起作用了。圣人知道这个事情啊，啊，所以经上讲啊，佛知众生心。第一首偈讲的是佛子甚稀有啊， 能知众生心，那是菩萨。佛菩萨知众生心呢，就是知众生的习性啊。啊，你过去生中是学什么的？啊，教学的兴起，主要的原因在此地。啊，要用纯善、纯净来教化众生。希望把众生前世叙事啊，这个叙事前生善的因引发出来，尽量啊阻碍他的不善的缘啊，不善的缘呢，想办法把它障碍，把它断掉。他习性里面的不善呢，这一生当中没有缘，没有缘呢，不善的果报就不会起现行。因到果当中一定要有缘，教育是跟他做缘啊，啊，做助缘啊，啊，最殊胜的助缘。无过于教育啊，佛菩萨明了，所以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的贡献没有别的，就是教育啊，劝善归过啊，教人呢断恶修善啊，转迷为悟啊，转凡成圣呢，这个教育的效果就达到了啊，希望你生生世世向上提升呢，不会向下堕落啊，这是教育啊，那我们要认识这一点，可是这是只有古圣先贤他们能见到，现在一般修学科学的不相信有三世轮回啊，你怎么样讲他摇头都不接受啊，那就没有法子了，他所看的人也是的，来世来世就没有了啊，不相信有前世，也不相信有后世啊，那么这一生他们的教学随着自己的欲望这个教学的内容就有问题了，古圣先贤这个教学是要随顺众生过去生中的习性，习性善的继续让他这个善发扬光大，不善的希望那个不善的能够改善，啊，这个是凡圣教学不相同的地方啊。啊，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化解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冲突的事情啊，冲突的起因没人知道啊，一般人研究冲突的因其实是缘啊，因是过去生中有怨结，那这个就没有人知道了啊，儿女为什么忤逆去伤害父母杀父母啊，那么现在一些心理学家在分析啊，啊，这个儿童心理反常 啊，对父母所作所为也不满，怀着有怨恨，都是讲这一生不知道啊，因种在前世啊，不知道啊，所以他没办法化解。啊，那么佛给我们讲的，这现在没有人相信啊，所以只有善根深厚的人，哎，他信佛的话。啊，佛给我们说，人与人的关系啊，四种缘。实在讲呢，也很复杂。啊，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，把无量因缘归纳为四大类，叫四缘生法。啊，第一个是亲因缘，第二个是所缘缘，第三个是无间缘，第四个是正上缘。啊，这是通常讲的四大类啊。人与人的关系呢，佛也讲的，这个里头有四种缘。啊，人与人的关系，报恩的、报怨的、讨债的、还债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四种缘如果很重，这一生遇到了啊，就变成一家人啊，他投胎来做你的儿女啊，前世你对他有恩，这个儿女啊，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孝子贤孙啊，哎，天生的就很孝顺，报恩的嘛，什么前世你对他有恩德了啊，这个小孩很好教啊，听话了，那不会忤逆呀。那如果是抱怨的呢，那麻烦来了啊，就是一般讲小孩不好教，不听话，叛逆啊，前生你跟他有冤仇，他现在生到你家来做你的儿女来干什么？来报仇的啊，到最后会搞得你家破人亡啊！所以如果有教育，而让他慢慢觉悟啊，过去纵然有怨恨，但是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啊！你们双方生生世世都痛苦啊！如果想开了，哎，算了，哎，不报了啊！对这个父母还能尽一份孝心，冤就化解掉了，要靠教育啊，特别是做父母的时候一定要懂得，要理解啊，学佛的父母就知道观察啊，细心观察这个小孩前世跟自己什么样的关系啊，总要布施恩德，把他这个怨恨呢化解，不能化解也要降低呀。啊，报的不要太过分了。啊，所以不教育怎么行呢？啊，做父母儿女一起通通要接受教育。啊，如果是讨债的，啊，他乱花钱。啊，对父母没有恭敬心，没有孝顺心，啊，但是他也不会害你， 他要把你前生欠他的财物啊，通通要把它花光。啊，有的呢，花光他就走了，叫讨债鬼呀。欠他少的，你养他养个几岁，他就走了。啊，那是欠的少的，欠的多的，啊，你到五六十岁还还不完。啊，还是要找你要钱，啊，那你就很头痛啊！啊，如果是还债的呢？啊，他长大了很会赚钱，来供养你。还债，没有孝顺心，啊，只是照顾你物质的生活，啊，精神方面你还会很痛苦。啊，每个月生活费用他给你，甚至于你的生日年节他看都不来看一下，啊，没有情义呀。这些现象今天社会上很普遍呐。啊，那么报恩、还债的越来越少。抱怨讨债的比比皆是啊！如果要不明了三世因果这个问题，讲不通啊！啊，你怎么想都想不通，想什么样的方法来制止，止不住。啊，所以我们谈到教育，啊，宗教教育确实，啊，是最彻底、最圆满、最究竟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他讲到前世后世，啊，这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啊！啊，讲一世不能解决问题，啊，因为人。确确实实有三世，啊，我们学佛的同学在家居士，啊，对于这些事情感应很多啊。啊，我几乎是每一个星期都有同学来告诉我他亲身感应的事情，啊，还有一些注意在报纸、在杂志上所刊登的，啊，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。特别是在这个犯案的这个罪犯，啊，罪犯会被警察逮捕，啊，许多警察的时候有鬼神的引导而破案，这个例子啊，过去在台湾有一位高级的警官，他专门收集这些资料，印成一本书，啊，《现代因果录》，有几百个例子啊，他告诉我。分量很大了，啊，我跟他讲，如果太多了，现在人看不下去啊。 啊，我就向他建议最精彩的啊，最明显的，就社会大众通通都知道的啊，这样的案件啊，这样的例子，你选100篇啊，印这一本书啊，这个现代因果论啊，他告诉我有几百个这个案例啊，我请他选100篇，好像这个书也印出来了啊，他送给我看的时候是选的稿子啊，没有印啊，是打字的本子，送了一本给我看，我看得很欢喜，全都是真的事情啊，受害的这个灵鬼呀，帮助警察破案，帮助法官破案。啊，所以这些司法人员、警察呢，他们都相信。啊，还有一种人相信医生。啊，我过去有一个同学，啊，我同班同学，啊，在台湾做这个荣民总医院的住院部的主任。那我们那个时候每2-3个月有一次聚会啊，我们同学们有一个聚会，他就常常讲医院里面发生这个事情，医生护士都看到，都看到鬼啊，看到那个病房里面白无常啊，黑无常，他们都看到，那真的相信，只要看到无常鬼在他的门口走来走去，这个病人决定不出3天他就走了啊，所以他们这医生呢、护士都相信啊，所以你要是对这个不能接受的话，那就难了，你这个教学方针就会有偏差，效果就达不到啊！所以此地讲的习性，习性不是这一生当中有的啊，本性永恒不变呐、习性是累劫养成的，你是这个东西麻烦不麻烦？啊，佛法里面法相唯识中讲得更清楚更透彻啊，讲得很微细啊，所以我们懂得性啊，有本性有习性啊，那我们今天讲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，这是讲教育啊，从什么时候教呢？一定要从小，越小越好啊！为什么呢？小时候就能够接受啊善的学习，各立一切不善。从他出生能够养到4-5岁啊，都能保持着他不接触一切不善，就能把他过去生中习性里面的善根呢显发出来呀、不善的呢，不善就压下去了，善的先报啊，不善的没有缘，他就不报了啊。这个叫做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啊。如果在这个阶段当中，我们疏忽了、大意了，没有教他了， 过去生中的不善跟现在社会上种种不善一接触，因跟缘通通具足了，不善的果就现前了。那个果一现前了，麻烦可大了啊！这个时候你想帮助他迟了啊！所以佛门常讲，佛不渡无缘之人啊！为什么不渡呢？他不能接受吗？那我们对于前世今生从小熏习成的啊，现在人家破除迷信了。我小的时候生长在农村呢，农村是迷信啊，他相信啊。啊，那我大概是我能够记得的，啊，三岁到五岁，这个三年当中，啊，我母亲常常到庙里去烧香，我母亲不认识字，啊，也不是佛教徒，啊，农村的妇女上庙里烧香啊，是很平常的事情。啊，城隍庙他带我去过好几次啊。啊，阎王殿我们小孩看到的时候很可怕了。啊，母亲就在旁边告诉你看看吧，可不可怕了啊，这是造什么样罪业的什么样果报。啊，这个记忆永远不忘啊！啊，到以后学了佛了，完全肯定啊，确实有三世因果。于是自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哎，自自然然就入俗啊，还用得别人劝吗？啊，不需要了，自己能够约束自己，不但不敢做伤害人的事情，伤害人的念头都不会起。啊，学佛之后知道，积功累德了。啊，积功累德从哪里做起呢？像我们这样的身份，刚刚出家，没人供养啊，真的是贫僧呐！啊，用什么来积功累德呢？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积功累德不需要财富，不需要地位，最重要的念头啊。念念向善啊，善的标准是善业道啊，心是十善业道，念头是十善业道，言语造作不离十善业道，这就是积功累德，这就是断恶修善啊。但这个容易做了啊，什么时候做呢？念念都在做。啊，做上几个月，做上几年，哎，很快乐。他就有感应了。啊，这个感应是我止住了，我的缘断了啊，自己前世啊，叙事前生那个恶业没有缘了 恶的果报不会现前。啊，去世前生善的这个业呢，啊，遇到缘了，善的果报现前。啊，从什么地方去看呢？最明显的相貌、气质，最明显的啊！你看，看相算命不是常讲吗？相随心转啊，念念都是善的。你相貌人一看，这人善人，这人是好人。体质上转变了啊，所以人真正修善呢，身体健康啊，不会有疾病啊。啊，你的言语动作无疑而不善，这是真正的享受啊！啊，方东梅先生所说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啊，然后啊，你会体会到你所居住的环境无一不善啊！我们现在外国人讲磁场啊，中国人讲气氛啊，啊，这个环境磁场属身，进入这个磁场，他就感觉得很安全，感觉得很舒畅。善与善交感嘛，啊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如果是不善的感应，哦，这个地方就我们一般人常讲啊，哎，这个地方煞气很重啊，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这心惊胆跳啊，没有安全感，气氛不一样啊，居住的人不一样嘛。啊，人的这个存心思想行为啊，对于你周边环境有感应啊，真是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里头充分证明了啊。那我们要帮助一些不善的人改善了他的生活环境，啊，这个实在讲很重要啊！为什么？这属于共业嘛。用什么方法呢？自己认真修善。啊，这些话了，我在过去讲习当中也讲了不少次。啊，我们善的磁场，它是不善的磁场。这个善跟不善呢，一会合啊，我们的善啊，进入他这个不善的磁场，他那个不善的程度啊就轻了。我们善的程度当然也有点损失，可是这一个冲击之后呢，缓和了。他们人数虽然多啊，不善的那个多啊，我们这个善的少啊，这个善有力，心真心诚啊，真诚的善心啊，像我们这个念佛的同修啊，我们或者每个星期一次，或者每个月有个一次两次啊，能够集合啊20个人以上啊，到5、60个人啊，我们好好认真 念一天佛，啊，这个一天24小时，把这个功德呢，回向给这个地区，回向给国家，回向给世界，啊，祈求化解这个地区的灾难，啊，促进这个地区的安定和平，有效啊！啊，真有效！啊，江本胜博士在琵琶湖那个实验，让我们在佛经里面所说的得到现代科学的证明。啊，他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人不多啊，这一个法师啊带了差不多50个人。啊，做了一个小时的祈祷，哎，湖水竟然干净了。啊，浪花平了，啊，这个风平浪静。啊，这个水清澈的从上面可以看到底。多年的混浊，你看50多个人诚心诚意的祈祷，就有这么好的效果。这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真诚心啊，能把这个地区啊磁场气氛啊能够缓和啊，应该要做啊，要常常做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社会上啊恶的念头人太多啊，造恶业的人太多，我们也没办法教他，也没办法劝他，只有劝自己教自己啊，志同道合的人我们认真努力啊，自心即是化他了啊，自他不二了，要懂这个道理。下面我们再看注解里说，分不同者即随智也。啊，智是什么？对智啊。啊，分是什么呢？下面呢清凉大师这个解释的很好。观病轻重，血药多少，为贪分多者叫不尽的。啊，这是他举出的一个例子，那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这个分是什么呢？分是分量。啊，你这个习气啊，善恶习气分量有多少，轻重啊。啊，你要懂得这个你才能够教啊。啊，像这个大夫给人治病一样，先诊断，然后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。效果就收到了吗？大师举的例子，贪分多的，我们今天讲贪心重的，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你要教不净观，啊，实在讲，这是一个例子，贪心很重，你要知道。他对于哪一样东西贪心重啊？你要知道，有人贪财，有人贪名，有人贪位，有人贪权，有人贪色， 种种不一样啊。学了佛之后还有人叹佛，你是什么法子啊？这些你都要诊断清楚啊，都要了解，然后对症下药啊。你看得很清楚，他贪名啊，如果有这个缘分，名分给他；他贪财，如果我们有这个力量，财物给他，他心就平了，他才容易接受你的教诲啊。当然那个接受你给他讲十分，他只能给你接受一分，哎，一分也就不错了吧。哎，这就像前面呢，我们先要随顺他的喜好，然后慢慢再来感化他，不是一朝一夕，也不是三年五载啊。啊，现在贪心重的，真正叫他觉悟回头，大概到什么时候呢？中年接近晚年的时候。换一句话讲，你要让他看二三十年，慢慢他体会到了啊，所以要有耐心，要有恒心，要不断的做给他看。你看你要，我不要啊，然后将你细细观察，你看我的生活快乐还是你快乐？你要叫他从这上看，从这上做出样子来，让他去体会。啊，你这样也要，那样也要。啊，始终生活在患得患失。啊，没有得到的，希望得到。得到之后又怕丢掉，很苦啊。你这个心是随境界转的，啊，给人家借了运，自己也知道不好，啊，常常提防别人报复，这是多大的负担！啊，我在讲习里头曾经讲过啊。中国谚语所谓的是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啊，我把后面这句话也改了，防人之心也不可有。为什么呢？你有防人之心呢，很苦啊。啊，那人家要伤害我们怎么办呢？哎，依然受之啊，甘心情愿的接受，没事啦。啊，别人回谤我，我有没有一句话批评他的？没有。啊，让你自己去觉悟。你看，你对我的批评，对我的这个侮辱，我没有丝毫回你，回应你。你对别人的时候，别人马上就回应你。啊，我相信这种人，他绝不是对我一个人的，他会批评别人的，他也会回谤别人的，回谤别人，别人对他的态度跟我不一样啊，他在这个里面就学到东西，他就会反省。啊，那这就是我们学了佛的是佛法的受用，佛法的化他，化他不要用言语啊，用行动给他看。 啊，他真的要是体会到了，他生惭愧心啊。啊，如果这个人有善根的人，经过这么一个刺激，他会发怒忏悔，到你面前来道歉，啊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。啊，那这个人真回头了，啊，真是好朋友啊。啊，我在早年的时候，啊，没有学佛。啊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是23、24岁，我26岁学佛。啊，我还在工作，有一个同事，啊，我们搬家的时候，啊，住公家宿舍，搬家的时候，我有几本书啊，他拿去了，在搬家之后的时候，书找不到了。啊，是我很喜欢的书，啊，当时在台湾买不到，啊，很喜欢的书，也常常读的书。好像过了一段时期之后，有一个同事告诉我：“哎，你的那几本书啊，在某人箱子里头。”哦，我这才晓得的时候，搬家的时候。顺手牵羊拉走了。啊，书要是能买得到嘛，不就算了吧。可是书买不到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趁他不在房间的时候，把他箱子打开，果然在那里。哎，我就把他拉回来了。以后他知道了，知道是非常生气，借故。在办公室把我臭骂一顿，啊，大概骂了半个多小时，我低着头，他一面骂我就一面这个点头，一句话不回，一直到他骂累了，他就骂了不骂了，啊，我还是一句话不说，我不能说啊，我要说穿这桩事情的时候，他怎么办呢？他要受处分了，啊，随他嘛，啊，可是同事们不晓得这个事情，啊，就只有一个人知道，其他同事都不知道。可是这一桩事情呢，那我们这个机关里头的长官对我就很好评，哎，这个徐某人呢，修养不错啊。啊，我跟他若无其事，对他还是恭恭敬敬。到第三天，他来给我道歉，啊，承认他错了，他太激动错了。啊，我拿回去书的时候，我挑出一本送给他做纪念。啊，我们要替对方保全面子。啊，不能说他有过失，啊，彼此都好，以后变成好朋友啊，啊，在工作上可以配合啊，啊，可以互相帮助啊，啊，这个都是从小学到的啊，啊，受人恶意回报。没有嗔恚心，没有报复心，啊，就是被人打了，也不还手，啊，也没有怨恨心。我那时候没学佛，啊，这个就是此地经上讲的徐氏的善根。啊，我们一个人在台湾，啊，我到台湾是一个人呐，没有亲戚朋友啊， 到台湾之后才遇到一些同学，我们同学组这个同学会，那时候才发现的时候，我们有100多同学。所以自己要能照顾自己，决定不能跟任何人结冤仇。什么样的误会我们自己清清楚楚，能够受委屈，能够受折磨，一次委屈一次折磨，自己境界一定向上提升，非常明显。以后学佛之后啊，知道业障小了，福慧也慢慢在增长啊。本来有一点慧，没有福，所以生活非常贫苦，都是从修学里头来说的，所以自己的毛病要知道，从最重的先下手。如果自己贪心重，一定要想方法对治啊，减贪呐。嗔恚心重，愚痴心重，通通要知道，要知道怎样去对付。我这个对付的方法呢，我有一个总的办法。这什么办法呢？人命无常啊。那个时候上班呢，这个班上都有报纸啊。上班工作并不多。所以空闲的时间有，看看报纸。我看报纸不看新闻。我看什么？看副文。所以报纸一打开，人家看了我很奇怪，我看副文。副文今天哪些人走了。一看里头男女老少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年轻，很年轻就有一个念头。我说人在这个世界。一生呢最精进，一分一秒都不会停止的。往哪里走呢？往坟墓里头走。想到这个地方啊，一人心灰呀。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哪一样东西是你的？当时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现象，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，真的是谚语所说的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呐。唯有业随身，我们就不可以带恶业，我们应当带善业，这就对了。所以学佛之后啊，我是很容易起入。你看对于张家大师第一次见面教导我，我就依教奉行。就懂得对治。懂得治自己，你才能够帮助别人。这个第三句经文是随其所应度。这个其是人呢。这就讲你能够帮助人了。这个随其所应度呢，这就是随意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为随意合法得入第一义故。我们把这句话简单的说，你细心观察，就在现前。哪一法对他现前 最有利益，最有受用，最有帮助，你就教他这些法。啊，那么现在人呢，当然他所求的是财富，啊，聪明智慧，健康长寿，这是古今中外。啊，我遇到很多人啊，连其他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都是在那里祈求。啊，那我们去教他布施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，啊，他就很听得进去啊。啊，听进去之后，他能做多少是他的事情。真有做的，真有效果的。做了几年之后来给我说，真的，啊，他所求的都能得到，信心增长，啊，他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，这就给大家做了很好的榜样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